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健康养生频道独家制作播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大爆炸”，声是声音的声哦。为革命，保护身体，健康微课现在开始。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春风又绿江南岸，万紫千红总是春。芳菲四月，非常欢迎这样一个周末的午后，大家来到兵家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今天的活动呢，大家可以看到红颜、蓝颜、爱人的可能性，我们是一档全新的情感谈话类节目，沙飞漫谈的第一次活动。那闲话少说啊，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沙飞漫谈的两位大咖主角儿啊。一位呢是我们题目蓝颜的创意，而且沪上还有一个词汇叫熟女，就是我们著名的沪上情感类女作家何飞老师，她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她擅长美食情感类的文章写作，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她的书、她的专栏文章。那还有一位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她是沪上非常资深的媒体人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熟悉的两档东方广播电台的节目《相伴到黎明》和《蔚蓝夜话》，都是他创意监制的。同时呢，他也是一个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深的摄影家、旅行家啊，已经出了25本书的专栏作家。那么接下来我们不要吝啬我们的掌声，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两位今天的主角登场，好吗？好，我们现在主角已经坐定了，所以今天我们沙飞漫谈的第一次就正式开幕了。何老师，我想首先跟您聊聊，您是因为您自己的情感经历呢，还是因为你的一些什么样的促使您创意了蓝颜这个词汇？而且我也非常想了解，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这个想法，蓝颜它的标准的定位，在您这个主创的标准的定位到底是怎么解释的，你能谈谈吗？
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能够到兵家来听我跟刘沙老师这个一次漫谈。刚才孙博问我怎么样会创意蓝颜这样一个词汇，其实当时是2007年，市面上已经有蓝颜这个词语，但是没有推广开来。在2006年呢，我写了一本《上海熟女》这本书，还是比较畅销，等于说是连续出版了5版。那么当时出版社就说，你要写一本关于上海男人的事情。他说你女人能写得好，男人你肯定能够了解得更加深。后来我一想，是啊，就是说上海男人这个范围太广，那么我想圈定一个小小的范围。什么叫小小的范围？我就觉得蓝颜是一个非常有型的这样一种好男人的群体，他未必就是说是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一定是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一个中流砥柱的位置，在我们上海有非常非常多的上海蓝颜。然后因为从我成长至今对我帮助很大的，当然我有非常多的闺蜜，还有红颜知己，还有很多的女伴，但是对我人生起实质性影响的，我觉得还是很多的男生，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也想写一本书感谢一下他们，然后把他们当时很多蓝颜的头像啊都放在这本书里，就是感谢一下一路走来陪伴我多年的蓝颜们。然后孙博刚说什么是蓝颜的定义，当时啊是9年以前，我在想这个定义应该是朋友以上恋人未满这种关系，有精神性的一种摩擦，精神性的一种交集，而没有实质的肉体的这样一种交集的这样一种感觉。当然时过9年以后，可能我对蓝颜会有新的一种定义，但是精神性的占主导的这样的一种定义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好吗？
大家对他的这个答案满意吗？要 一句话，请您掌声。那李川老师，您今天作为我们男性的代表啊，您是怎么来定义蓝颜？或者说蓝颜的另外一个词汇，它的对面就是红颜，对吗？您又是怎么定义您的红颜？你能谈谈吗？
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是谈蓝颜红颜。那我看到这个词，实际上我最早，我直接就进入主题了。就这个词，实际上，我很多年前已经看到了。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何非始创者，但我只到网络上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微博比较流行，对吧？微博上面一直有红颜这个蓝颜这个词。当时呢，只是看一下，但是感觉到呢，可能这个词呢，就是定位在那个朋友啊，跟恋人比朋友要高一点，然后恋人嘛还没有到恋人那个程度，或者说呢是有些话是既不能跟朋友说，又不能跟恋人说，又不能跟爱人说，哎，只能找一个异性的朋友那倾诉一下。那我觉得是一个在情感上的港湾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我当时我就知道了这个词。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呢，突然的有一天，我打开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微博，因为今天在这个地方比较敏感，我名字就不说了。我突然发现，在他的朋友那一条栏目里面，把我设定为是他的蓝颜，这是我第一次切身的感受到，哎，我怎么成为一个女士的蓝颜了？变成后来跟他沟通了以后，是他把这个概念告诉我的。他觉得他没办法跟我定位我跟他的关系，然后他觉得现在这个蓝颜，他说相对于红颜来说就非常的准确。那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这个蓝颜，从何非的书里面，何非的文字里面，一直到我朋友对我的现实的定位，那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这个蓝颜的这个词定位还是比较准的，我自己也有这个感受。
我们很著名的一位日本的作家渡边淳一，他说过一句话：男人的幸福感与秘密的多少成正比。刚才刘老师说，所谓的蓝颜或者红颜，是有很多话不能跟老婆说，不能跟情人说，不能跟那个说，不能跟那个说，可以跟蓝颜或者红颜说。那何老师、刘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市面上还有一句说法，说红颜红颜红着就黄了，蓝颜蓝颜蓝着就绿了。那请问二位，如果你们设身处地的站在这个你们对方的另一半的位置上想一想，或者您自己就是另一半的时候，您会希望您的另一半有红颜或者有蓝颜吗？
其实吧，因为我与我先生结婚还是蛮晚的，应该说是我30出头以后，在我人生观达到一个比较成熟度的时候才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他有红颜。包括黯然这个词是他发明的，当年他为他的一个红颜的一篇小说起了名字，就叫做黯然，我觉得非常非常美妙这个感觉。因为怎么说，我们那时候不是什么20出头这样，一定是就是说彼此达到某种认知才能够在一起。如果说彼此认知相距太远，也不可能成为走了很久的伴侣。所以说我觉得有红颜和蓝颜并不一定会影响婚姻。其实我上次看过一本书了，他一个报道，他说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在世界上能够与之匹配的能量场与之对应的人大约有20000左右，当然我们能够认识的或者接触到的大概不足1%，能够就是说一起走下去那是少之又少。所以我觉得我并不反对我的伴侣有这样一种很美好的一种深邃的临近的一种情感，我觉得如果处理得好是一种很洒脱很高等的情感，对于婚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蓝颜跟红颜，它是没有黄的红颜，没有蓝，没有绿的蓝颜。如果它变黄变绿，那就性质就变了，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是那样就不是特别美好。我觉得如果从蓝颜红颜的定位来说，我还是蛮喜欢就是很纯粹的这样的一种蓝颜跟红颜，我觉得 非常好，像何飞刚才说的，它对人生、对生活、对事业都会有促进作用，都会有促进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说到这个地方，我想起就是，因为这两天要准备我们这个话题嘛，那我就想起，我很多年前，当时我很欣赏这样的一种情感，但是我当时没办法去定位、定义这样的一种东西。但是很多年前，我那个时候好像刚刚能看到一点那个外国名著，后来我就看到了那个柴可夫斯基，他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当时说是著名的精神恋者、精神爱恋者，就是梅克夫人，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之间。当时听了他这个故事，看了他这个故事，我非常羡慕，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关系，那非常好。他这个梅克夫人资助了柴可夫斯基14年的那个生活的那个费用，然后因为就是喜欢他的音乐，然后两个人精神交流、情感交流，在书信往来14年，只见过一面，而且是擦肩而过，彼此点头微笑，都不想留下，都不想停下。然后他们14年的这个精神情感就成为一段非常100多年来非常优美的佳话。当时我看到这个感觉特别好，我就很向往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这是我情感萌动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我们今天在谈蓝颜红颜，实际上我觉得那种就是我定义当中的那种，非常有，现在话说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情感词。
那现实生活中，蓝颜和红颜其实是没有这个明显的界限的，它也有可能会越界的啊。所以我又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当蓝颜和红颜要越界的时候，如何紧急刹车呢？
我觉得还是红颜、蓝颜还是，我觉得还是不要以这样的，我个人感觉越界跟不越界来去定位一个红颜蓝颜，我觉得这比较不是特别好。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好。不是不用刹车了，我作为是某一个人的蓝颜的话，我会尽量不去越界，或者我没有把自己定位成蓝颜，就不要去想着越界的事情。如果脑子里去想着越界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就不纯粹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刚才我讲过，蓝颜红颜实际上是一个蛮高贵的、蛮纯粹的一个身份。当有幸成为某一个人的蓝颜，或者有幸成为某一个人的红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要尊重跟珍惜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是一个跨越了朋友、知己、爱人的一个定位，就是非常纯粹的身份，所以轻易不要去越界。
那何老师对此有什么高见呢？
基本上我在写上海蓝颜的时候是9年以前吧，那时候我很理想化，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不能越界的，越界了就毫无感觉，或者是，但是时隔这些年，人也是会成长，心智都会成长。我觉得，因为都是成年男女，你最初把他关系已经定位在了精神，以精神为主导的这样一种交往层面上面来说，这个偶尔的越界吧，因为有些时间有些情境是必须身心并赴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比较认同刘莎老师的观点，并不会因为一两次越界或者说一定怎样的克制隐忍就会达到某种境界，或者一两次越界以后性质完全变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们最初把它定义就是定义在蓝颜红颜的关系上，当然这个也是需要女性有比较大的配合和认知程度的，因为男女这个心理生理构造都是不同的嘛。这个越界对于男人来说，这个收回去可能还是比较轻松，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可能在越界以后会有一些微妙的心理变化，这个心理变化如何控制住，如何就是说还是把它能够界定在这样一个以精神性为主、以灵为主的这样一种高度，这个其实是主要是考量一个女人的心智。
那个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一些故事，就是我现在当时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刻意的去想要怎么做。现在我们今天谈论这个话题，我反过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对越界的这个理解的不同，或者是他的这种认同啊。年轻的时候，我有很多朋友，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很多朋友。然后呢，我们今天讲那个蓝颜红颜，那我就讲女性朋友，有很多女性朋友，在我的成长当中给我很多帮助，然后我也给他们很多帮助。大家非常的，当时根本就没有蓝颜红颜这一词，那非常的相互的体贴，相互的帮助，相互的欣赏，然后一同成长，一同开心。然后这些这么多年来，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陪伴我们一起成长。我曾经在私下里跟我自己的好朋友或者男性朋友大家讨论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人家说，哎呀，刘老师，你看你这个女孩子多漂亮，或者你这个女孩子多优秀啊，怎么样，你们在一起吗，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自己是出生于海员，所以呢生活比较飘荡，然后认识了很多很多人。一般海员嘛，反正是到了一个港口，然后就在情感上啊各方面都会比较自由。然后呢，我在这个港口认识了很多这样的女孩子，那么他们对我也很好，我对他们也很好。但是说真话，就是有了感觉，那还真的没有越界过一次。我当时不越界的原因，就是我比较珍惜跟他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我觉得就像何飞刚才说，一越界以后都会产生很微妙的感觉，所以呢，我不想去捅破这层纸，而不捅破这层纸的结果就是20年、3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彼此还是好朋友。而因为没有去越界，所以到今天这些朋友还认同我，觉得就是那么多年来，就是我觉得要保留这样的一段感情，或者保留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我当时这样的做法，我还是蛮对的。我如果那个的话呢，可能就不会那么多年。所以这就是刚才讲到这个越界不越界的，这是我自己成长当中的一点心得。我基本上就是，当我很认同这个朋友，我们之间彼此很有感觉，我很欣赏他，很喜欢他的时候，反而，当然如果婚姻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有可能在一起那是另外一回事。当觉得婚姻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他也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们彼此有很欣赏的话，我觉得大家彼此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交往会很长久，而且会很愉悦，很开心。这是我自己的分享一下自己的成长的一种心得。
刘少老师刚说这个，我也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在写作的上面的一个事情嘛。因为我前两年一直给，包括到今年一直在给现代家庭写一个午夜倾诉的一个专栏，然后今年夏天要结集成书。其中有一我的那个编辑啊，那个马尚龙老师对我帮助一直都很大，但是有我只改过一次，有一篇文章他说你这个细节不真实。是什么细节呢？就是互有情愫的一对男女，这个男的要走了，要离开上海调往北京了，然后离别的前几天晚上，他们到了宾馆，喝了点酒，到了宾馆的床上，但是我把他们设计成什么也没干。但是马尚龙老师召集了他们好几个编辑啊，女编辑一起讨论这个细节，他们认为这个细节真实不真实。两个女编辑啊都觉得是真实，但是马尚龙老师认为是不真实。到了这个份儿上，到底是应该越界还是不越界，可见是越界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后我没有坚持己见，我是把它改成越界。但是越界了以后，此后男的他没有什么变化，没有特别大的当然也会有点情愫，但是不会有很多的那个痴迷痴缠。但是女的的话，她是会有一种患得患失，一种缠绵悱恻的一种情绪在里面，所以整个故事它就改变了走向。所以这个越界和不越界之间， 如果可能，我认为还是不要越界的好。
微妙是吗？那刚才两位老师讲到这个事儿，我觉得蓝颜红颜其实不是一成不变，也有可能发展的啊，真的越界了，真的更进一步了。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比方说潘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去嫁给蓝颜呢？啊，或者柳沙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你娶了红颜呢？啊，这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婚姻的话，我可能觉得非常的美好，但是我有了婚姻的体验以后，我觉得如果本来是个红颜，如果成为了一个婚姻的一个部分以后，我觉得可能不那么美好。
嗯，我这个看法跟刘山老师基本差不多。因为怎么说呢，婚姻其实是一个制度性的东西，是一种体制，严格的说，婚前再有感觉的蓝颜啊，这个装到婚姻这个框架里面去，恐怕还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不是说对婚姻持悲观态度，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婚姻是冻结爱情的一个体制，但是它很安全，是很安全的，像一个冰箱，你装到一个冰箱里面去。所以我以前也写过一句话，我说不能以要求水果的标准来要求一个蜜饯，就像不能用爱情的标准评价一个婚姻。
哦，看来两位老师是过来人，所以你们基本上对婚姻持悲观态度，我还是待字闺中啊。所以我是理想主义者，我对婚姻持乐观态度，所以我对未来的另一半的选择，我希望他最好是首先是我的蓝颜，在精神层面上大家也能够有个高度的统一和沟通。那我觉得这样走入婚姻是一场很幸福的婚姻，这是我对幸福婚姻的期待和定义。太拉不住了。那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了，那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蓝颜呢，他的情谊啊，大家谈到我婚姻嘛，你真的认为蓝颜的情谊会比你的伴侣的情谊更长久吗？
应该说我到现在为止婚龄7年，我有很多的蓝颜都是超过10年的。我不能说别人吧，但是因为我想既然能够互为蓝颜和红颜，彼此都是有一定能量场的，不然大家不需要有红颜蓝颜，有个情人就可以了，对吧？既然说到蓝颜红颜，那就是有一定精神高度的，有一定精神高度和精神契合点的蓝颜与红颜。如果不是出现特别的那种故事的拐点吧，我觉得可以一直交往下去。
婚姻对先生更长久，是你婚姻中的那个配偶更长久。
不是，婚姻应该说我们都无法保证是能够天长地久的，当然都是奔着好的方向去，但是蓝颜红颜因为没有以婚姻的标准来要求过，大家以比较那个轻盈、比较愉快、比较洒脱的这种自己的态度啊，面对那个对方，那么这样的又没有利益关系，又没有婚姻关系，如果大家都还看重对方的话，我觉得没有理由会比婚姻不长久。
刘老师怎么看呢？还有我也想请教您，认为如果要蓝颜红颜这样一种关系能够历久弥新的话，你有什么好的保鲜方法吗？
好的保鲜方法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肯定是可以长久的婚姻，
您认为甚至比婚姻关系更长久。
对，他这个蓝颜红颜这样的一种关系，如果是很纯粹的话，我觉得一定是比婚姻关系，或者说至少可以跟婚姻一样是天长地久的，我觉得这是肯定的，这是我自己的体会。然后你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要让红颜蓝颜这样一种美好的关系能够历久弥新，那你有什么保鲜方法吗？
保鲜方法就是我感觉就是要真正的，因为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红颜跟蓝颜就是实际上更多层面是在精神上的，然后精神的倾诉啊，内心的这种喜怒哀乐的这种 全开放式的倾诉啊，沟通啊，然后相互的体贴啊，我觉得这是保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然的话，那你就跟一般的朋友，有些你经常把内心的活动心路历程去跟他倾诉，然后尤其是很隐秘的自己需要有一个人倾诉的时候，你经常跟他倾诉，很坦率的跟他沟通，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保鲜的一个方法。然后我觉得价值观也是很重要的，蓝颜和红颜彼此之间在一起的价值观也是非常重要，虽然他们没有一种婚姻的一种契约，但是彼此之间的一种价值观，一种欣赏，一种爱好，一种情感的一种追求，对价值的一种需求，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彼此之间在这个方面没办法统一的话，我觉得这也是长久不了。所以某种程度讲，经营一层蓝颜跟红颜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是要比经营婚姻，不比经营婚姻难度高。然后我很佩服何飞老师竟然有这么多的蓝颜，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当中有那么两个蓝颜，
难度高
啊，非常高，
非常高。
不能因为是男性朋友就是蓝颜，女性朋友就是红颜。我觉得这个刚才听何飞老师还有好多蓝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
啊，何老师，既然你有这么多蓝颜，
对，
你的保鲜，
我觉得非常的传授一下，
传授一下，您的经营之道是什么？
其实，当然我是有一些蓝颜，也不能说非常之多吧。我对于蓝颜也是有一定的选择标准的。然后保鲜之道，第一就是，像刘川老师说，彼此价值观相投。第二，其实啊，我们在说蓝颜的最初，我们是有一定的性吸引的，不可能说完全没有性吸引，那就是普通朋友，那就毫无那种成为蓝颜的可能。有性吸引，然后彼此的那个能量场又比较对应，然后能够感到对方那种微妙的荷尔蒙的涌动，但是又没有把这个，
说出来不说出来，
哎，不是，没有把这个涌动呢，或者这点火花，这点黯然，没有把这个黯然明灼出来，那么一直都是这样默默的烧着，我觉得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我觉得要保持一定的温度热度，但是又不能让它过于的沸腾，然后关键的是彼此都非常的真诚坦诚。没有任何的没有太多的就是说利益方面的一个纠葛，然后也不会就是说去破坏彼此的家庭，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其实啊，我觉得一个有气息的人，比如像我们刘莎老师，他是会有很多红颜。我觉得这个蓝颜的多少，蓝颜的保鲜程度，跟这个人身上的摩擦能源，我们能感受到的那种摩擦能源，我很难解释这个是什么东西，你应该是能够感觉得到，他是一个有理解的人，有品格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是我心中的蓝颜的一个很好的想象，就是张爱玲的《半生缘》里面的那个男二号舒慧，他是上海石库门家庭出身，出身不是很高贵，普通人家，但是他呢是一个非常有好修养、好仪表、好性情的这样一个男人。他呢就是很喜欢女一号，但最后很喜欢男一号的未婚妻，
对对对，
对吧？
记得。
但最终他因为家世门第这样的一种关系，又觉得他们跟男一号之间的友情这样的一层关系，最后他还是毅然的退出了那个他未婚妻对他抛出的这样一种情愫。最后婚礼上面有一个场景，哎，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他重重的把一对新人的手放在一起，自己后来喝得酩酊大醉，后来若干年以后，他已经学成从那个国外海外归来，唯一一次跟这个他心仪的女孩子有一种暧昧的举动，他就是说我这辈子都是你害的，
就是他觉得他的这个本来他蓝颜的这个境界保留的那么好，是吗？ 有点遗憾。
不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句感慨。
我理解，理解了。嗯，他感慨。
所以这个舒慧啊，他是我心目当中非常杰出的上海男演的代表。他有很好的品格，我觉得。
那刘老师还有什么感想吗？
我觉得这个从古至今，实际上蓝颜红颜一直贯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是有的人把它提炼出来，有的人就在生活当中默默的流过。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好。今天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场，把这一层关系我们两个人在聊，尤其是何飞，他是这个蓝颜的始创者，我们听听他的故事。但是我们也会让各位内心深处会想到自己的很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我想我们的活动到这儿快到尾声了啊，那么最后请两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今天这个主题的一个总结好吗？
个人认为我们生活压力很大，婚姻生活事业都承受各种压力，那么我觉得蓝颜和红颜它的存在一定是合理的，一定是必然的。如果能够把这个必然啊，能够控制在一个相对理性的度里面，那么我们这个蓝颜之路可以走得很长久，真正拥有那种比较情感辽阔的深刻而长久的关系。这其实是我对于蓝颜这样一种情感形态的终极追求吧。谢谢大家。
这个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蓝颜或者红颜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状态。如果各位有红颜或者蓝颜都要珍惜。我始终认为人一生当中，就像刚刚 Amy 说的，实际上蓝颜或者红颜是不会很多的。有的人一生可能未必一个都没有，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所以要珍惜这样的一种很美好的形态。因为它是，我刚才开场的时候就说了，它是很高尚的、很纯粹的、很原始的一种感情形态。我觉得如果我们身边有，那我们一定要把握享受这样的一种状态跟存在。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刘沙老师，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